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钱。
你给我发了好几份材料，初看之下感觉有点杂。
对，有讲心理学实验的，有讲比特币和智能合约的，甚至还有关于人工智能和摄影的。但把它们串起来看，好像都在探讨同一个核心问题。
是的，
就是金钱到底是什么？它不只是我们口袋里的纸，或者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它更像一个故事，一个我们集体都相信的故事。
一个叙事。
对，一个叙事。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一起把这个故事拆开，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我们的社会。
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这些材料的核心观点，如果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钱其实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
啊哈，
它更像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在讲也都相信的故事。这个故事特别强大，因为它能把世界上所有复杂的东西都转换成一个简单的数字，
比如时间、技能、承诺，
对，都能转换成数字。这很方便，但这也带来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当我们开始用这个故事去解释一切，甚至用它来取代人与人之间原本的社会关系时，会发生什么？
说到这个，你发来的资料里有一个以色列托儿所的实验，简直是把这个问题演活了。
那个实验非常代表性。
背景很简单，就是一家托儿所规定下午4点放学，但总有家长会迟到。
是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然后老师们呢，又不能把孩子扔下自己走，就只能干等着。
在实验之前，大部分家长其实都挺准时的。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支配他们行为的是一个社会故事。
社会故事。
对，这个故事叫体谅和愧疚。
你迟到了，第二天看到老师那个疲惫的眼神，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有压力。这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契约，它靠的是人情和责任感。
没错。然后实验的研究人员就介入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听起来再合理不过的办法，罚款。迟到是吧？那就交罚款。这听起来完全符合逻辑啊！我们超速会被罚款，乱扔垃圾也会被罚款，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些行为。按理说，家长们应该会更准时才对吧？
对对对，你正好问到点子上了，
是吧？
所有人都这么想，包括做实验的研究人员自己，但结果呢，让他们大跌眼镜。
怎么了？
引入罚款之后，迟到的家长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翻了一半。
翻了一半，哇，这太反直觉了，为什么啊？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个故事，它被改变了。罚款这个行为不知不觉的就把原来的社会故事替换成了一个金融故事。
怎么说？
家长的心态变了，之前迟到他们会想，哎呀，真对不起老师，给他添麻烦了，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负担。
会内疚。
对，但有了罚款之后，他们会想，我付钱了，我买的就是晚点来接孩子的服务
啊，
道德负担消失了，愧疚感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笔纯粹的金融交易，那个社会契约就这么轻易的被一张价目表给摧毁了。
这太有意思了。所以一个负面的激励，也就是罚款，可能会因为改变了我们内心的故事而产生反效果。
没错。
那正面的激励呢？给钱总可以了吧？你发来的材料里，俄亥俄州那个疫苗彩票的案例就很有趣。
哦，对。
为了鼓励大家打疫苗，他们没直接发钱，而是搞了个抽奖，打疫苗就有机会赢$100万。
是的，这个活动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大量的人去接种。但我们如果仔细算一笔账，就会发现一件更奇怪的事儿。
什么事儿？
把总奖金平摊到所有参与者身上，政府为鼓励每个人打疫苗付出的成本可能也就$50左右。
才$50？
对，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给每个来打疫苗的人直接发现金$50呢？这样不是更直接更公平吗？
说实话，如果政府给我$50让我去打针，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对吧？
但如果告诉我有一个我赢$100的机会，我可能会立刻开始做白日梦，甚至会跟朋友们讨论中奖了要怎么花。虽然我知道概率很低，但那个故事确实更有吸引力。
这就是关键，$50是一个冷冰冰的交易，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们人类似乎天生就更容易被故事而不是数字所驱动。 这也能解释另一个材料里提到的类比，用零食训练小狗。
啊，这个我熟，就是你让小狗做一个动作，比如坐下，它做对了，你就立刻给它一块它爱吃的小零食。
对，这在心理学上叫操作性条件反射，说白了就是通过及时奖励来塑造行为。
嗯，你做对了就给你一颗糖。
做错了就没糖吃，小狗很快就学会了什么动作能给它换来零食。这个方法非常高效，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旁观者看到这一幕，第一反应往往是，你这不就是在贿赂你的狗吗？
我得说啊，虽然我明白那种非功利连接的感觉，可贿赂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归根结底，这不就是一种有效的训练方法吗？难道我们非要那么浪漫地看待和宠物的关系吗？它管用不行了。
这正是这个类比的巧妙之处，它触及了我们的一个矛盾心理。
哦，
理性上我们知道这是有效的，但情感上呢，我们渴望一种超越交易的关系。我们希望小狗听我们的话，是因为它爱我们，信任我们，把我们当成它的伙伴。
嗯，而不是因为他算计好了。
对，而不是因为他经过计算知道坐下这个动作等于一块肝脏零食。当这种温暖的关系被简化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时，我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矛盾恰恰揭示了金钱和纯粹的交易逻辑在我们生活中的局限性。
我明白了，我们刚才聊的还只是人和狗之间的关系，这种交易化的心态已经让我们感觉不舒服了。但你发来的材料里有个更大胆的设想，
嗯，
就是如果把这种逻辑应用到整个社会，甚至我们的民主制度上，再用技术把它放大，会变成什么样？这里就提到了智能合约。
是的。
等一下，自动执行的代码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这和我们平时用的银行自动转账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为什么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风险？
问得好，关键区别在于两个词，去中心化和不可改变。
去中心化和不可改变。
如果出了问题，比如你设错了金额，你可以别银行打电话，银行可以介入，可以撤销，可以冻结，它有一个后悔药机制。
嗯。
但智能合约一旦发布在普券链上，它就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中心机构了，它由整个网络共同见证和执行，没有人能单方面修改或阻止它。代码就是法律。
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发射出去就无法收回的子弹。
哇，非常精准的比喻。所以在那个思想实验里，当成千上万的公民往一个资金池里投钱，设立了一个智能合约，规定只要某某法案通过，池子里的2000万美元就自动打给那十几位关键议员室，这就成了一个无法阻止的进程。
天哪，
一旦钱进了资金池，就没有哪个警察、法官或者银行能阻止他在法案通过后自动付款，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
这简直是把集体贿赂自动化了，而且这里面甚至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主谋。
是的，
每个人都只是往池子里加了一点水，但最后汇成了一股谁也挡不住的洪流。这等于说公民用技术挟持了民主。
没错，
这真是把我们最开始那个托儿所的问题推向了终极的极端呢。
是的，当所有的社会责任、公民义务、政治决策都可以被明码标价并用技术自动执行时，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悖论。当一切都有价时，可能恰恰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社会运转的基石其实是那些无法定价的东西，信任、责任感、社区归属感。
这么说来，技术一方面可能把一切都推向交易化，带来风险，但另一方面，你发来的另一份关于二智能和摄影的问答似乎又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
对，
他好像在说，技术反而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美富，这正是这个话题的复杂和迷人之处。我们来看看摄影。在过去，一个专业摄影师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技术吧，
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他们有一台昂贵的相机，懂得怎么设置光圈、快门，怎么手动对焦，这些都是门槛。
对，我记得以前用胶片相机拍一张照片可费劲了，但现在我用手机 AI 自动帮我把人像背景虚化了，夜景也拍得特别亮，它几乎替我完成了所有技术性活。
是，
这确实让人怀疑 专业摄影师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材料的观点恰恰相反。当 AI 帮你搞定了所有技术性的、重复性的工作之后，摄影师的价值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移。
转移到哪里了？
价值不再是你会不会操作机器，而是那些 AI 无法替代的东西。你独特的审美，你的创意构图，你和被拍摄者沟通并引导其情绪的能力。
啊，我明白了。
价值从技术转向了更纯粹的人性。AI 帮你摆脱了那些你本来就不想干的乏味工作，反而为真正的创造力打开了大门。
所以，当技术把那些可以被标准化的基础工作商品化后，人类的价值就体现在那些无法被量化和自动化的部分。
对。
这和金钱逻辑刚好相反。金钱试图量化一切，而技术的发展反而凸显了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的宝贵。
完全正确。另一份关于供应链的问答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商品可以又便宜又快，这几乎成了我们网购的默认期待。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承诺越来越脆弱了。
是的，现在很多时候你要么选择便宜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的，要么选择准时但价格昂贵的服务。
这就引出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市场会分化。一些商家提供廉价商品，但你必须接受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两周到，也可能六周才到。而另一些商家则会明确地对确定性和可靠性收取溢价。
这让我想起我上次在网上买的一个东西，为了省20块钱，我选的那个预计15到30天送达的选项。
结果呢？
结果等了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都在查物流，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现在想想远不止值20块钱。
你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正在开始为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信誉、准时、一个可靠的承诺进行明确的定价。
它不再是默认选项。
对，它成了一种需要付费购买的增值服务。这再次回到了我们的核心议题，什么东西才真正有价值？一个便宜的商品，还是一个让你安心的承诺？
看来，无论是育儿、激励、民主还是商业，我们最终都要回到这个问题上。金钱是一个我们讲述给自己的故事，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它不能成为故事的全部。说到故事，材料最后用一个关于比特币和社保号码的骗局作为结尾，我得说真是神来之笔。
是的，作者在播客开头就设了一个局，他告诉听众只要收听节目就有机会赢得一枚比特币，然后在节目最后公布中奖号码。
听起来很诱人，然后呢？
然后他在节点公布了一个社保号17805-1120。他说如果你的社保号是这个，恭喜你中奖了。但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有人中奖的游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号码属于一个叫希尔达·魏彻的历史人物。几十年前，一家钱包公司为了做广告，展示他们的钱包能放进一张社保卡，就编了这个号码印在样卡上。结果后来有超过5000人因为各种原因错误地把这个号码当成自己的来用，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真实的听众拥有这个号码。
所以所有人都被耍了。但这里有个问题，从概率上说，就算他用的是一个真实的号码，我中奖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那么知道自己没有赢和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赢被骗了，这两种感觉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哦，
被欺骗的感觉依然会让你感到不快和愤怒，这揭示了我们对可能性或承诺本身的情感反应是超越冰冷的概率计算的。那个赢得100万美元的梦想的故事，即使虚无缥缈，也比你不可能赢这个冷酷的事实更能调动我们的情绪。我们宁愿活在一个有极小可能性的故事里，也不愿面对一个毫无可能的骗局。
这趟分析下来，感觉我们把金钱这个概念彻底翻了一遍。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它只是一个工具。
对，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工具，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一次探讨的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材料中提到，一旦我们的基本需求，比如吃穿住行、医疗保障得到满足，金钱就更多的变成了一个我们用来激励自己和他人行动的故事。 那么你现在正在对自己讲述一个怎样的关于金钱的故事？这个故事又在驱使你去做些什么呢？